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来，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Revelation chapter 2 verse 8 to 11。找到没有？ OK， 在我们读经之前呢，我两件事情要报告哦。我们从2020年开始，我们接下来教会的祷告会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OK， 就是说没有主日学啊，我们会用主日学用祷告会来取代。所以今天是2020年，我们下午会有一个教会的祷告会。All right， 好，今天的祷告会都是为病毒传染的事情、扩散的事情来祷告。All right， 为国家、为病人、为自己。All right， 还有为教会祷告。All right，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没有主日学，但是我们会有祷告会。OK， 好，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主。昨天是星期六下午，德明跟洪真他们两夫妻主动的来打扫教会，所以今天你看到地板或者是椅子很干净，都是他们两夫妻打扫的。昨天不只是七楼，六楼也是。OK。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拜六来打扫？你说为什么不要礼拜天？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觉得那个药味很重，所以他们觉得礼拜天早上来打扫通常会有药味，所以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感谢主，两对夫妻如此的爱上帝、爱教会。他们有在吗？今天有在哈 ？OK。Oh yeah， 在那边。好，好，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好，接下来我跟他们说，不要每次都是他们打扫 ，OK？ 本来他们可以活很长的，来，不要害死他们 ，OK？ 我们由小组来做，所以如果小组可以的话，你们组长你们去组织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拜六来打扫会比较好一些，如果可以的话 ，OK？ 六楼跟七楼，好，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知道那自称是犹太说的棒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好，弟兄姐妹，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健康身体，赐给我们盼望，带着一颗喜乐的心的来敬拜你。神啊，我们求你这时候，你圣灵大大充满我们，让我们专心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不但聆听，也愿意顺服，也愿意悔改，也愿意能够为主你做美好见证。主啊，这是你的教会，就让这间教会成为一间富足的教会，成为一间至死忠心的教会。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首先，你盼望这间教会，或者当我们想说教会的时候，也是指你个人 ，OK， 也指信徒 ，Right？ 你盼望有一天你站在上帝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希望他能够怎么样的来称赞你、赞许你 ，All right？ 你怎么样希望上帝来称赞 ？All right？ 首先，我问你们，当我们经历了这个武汉病毒扩散的事情的时候，到今天你会感谢上帝吗？你会为这样的事情感谢上帝吗？有没有人为这个病情感谢上帝的？有没有？有 good， 还有吗？棘手对吗？ OK， 为什么这样棘手？ Alright， 如果你为这个事情感谢上帝，我为你感恩， 我们应当为这样的事情来感谢上帝。待会这信息结论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感谢上帝。All right? Now, 有一个Kenya, 有一个信徒，他到美国读神学。然后他在美国，他就看到美国的教会，他说：“哦，原来基督教是如此叫人舒服，感到舒服的一个信仰。”All right， 他说原来基督教是一个这么容易能够接受的一个宗教。All right， 他说在美国为什么这个宗教叫人很舒服呢？因为他说在美国，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钱，然后呢，接下来你可以在一个星期里面，你可以去教会几次，参加不同的聚会。然后接下来聚会又结束之后呢，接下来的日子在整个星期里面，你同时又可以爱这个世界。肯亚，非洲一个信徒，如此的看美国的教会。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吗？新加坡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可能是这样的教会，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信徒 ，easiest religion， 不需要付上代价的，同时又有钱，只要去参加聚会，同时又可以爱这世界 ，easiest religion， 他讲。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就是这样被人形容我们自己的信仰跟我们的教会吗？启示录里面有耶稣基督写信给七间教会，只有两间教会被上帝所称赞，一间是士美拿，一间是腓拉铁菲。All right， 腓拉铁菲。那这里这两间教会，只有两间教会被称赞，为什么？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忠心，无论情况怎么样，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身体健康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富足或者是贫穷，无论是他们是在外或者是在监牢里面，他们依旧是对耶稣基督忠心，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他们对上帝的道他们确信，上帝的道不只是他的福音，上帝的道也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信靠他，仰望他，就算在患难的日子，对上帝的道要忠心。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妥协的，这两间教会，他们从来不会怀疑圣经的教导，也不会怀疑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这两间教会在启示录里面被耶稣基督所称赞。所以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面，腓拉铁菲的教会，耶稣说，你略有一点的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你略有一点的力量，你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哦，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到底我们该如何成为这样的一间教会，被神所称赞的教会。而这两间教会在什么时刻情况的底下，他们忠于耶稣基督，他们忠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在患难的日子，患难的日子。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会看到底士美拿他们面对哪几种的患难，然后我们再做比较，我们今天有什么患难，而这个患难是接踵而来的，来到士美拿的教会 Smyrna。 第二个我们会谈的是为什么会有患难， Why？ 我们每次问这个问题，哦，原来患难有目的，你会发现到患难的目的很丰富，是超过我们所想的，所以患难有目的的。第三，患难会带来什么结果？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看起来是贫穷的，不过你们却是富足的？我们在哪一方面，士美拿在哪一方面，而我们的生命在哪一方面可以是富足的？ Alright，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最后，我们让我们成为至死忠心的教会。All right?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首先我们来读第九节跟第十节，接踵而来的患难。一二三。好，弟兄姐妹，士美拿以前他在这个地方叫做士美拿，现在在土耳其他叫做 Ismail， 就是这边。以弗所上个礼拜我们说，上一次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以弗所，以弗所如果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一闸门，通往亚细亚的一闸门， then 这个士美拿 Ismail 这个地方就是罗马帝国看为珍宝或者宝石的一个地方， It's a jewel。 哦，新加坡也是有 jewel， right？ 那它是一个很明亮的宝石，在那个时候当时的人口只有20万人， OK。 然而为什么它会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宝石呢？因为呢，士美拿很忠心于罗马帝国的政府。Alright， 就算是当士美拿经历了好多的征战，然后被拆毁之后呢，后来士美拿又再被重建，在亚历山大皇的带领之下，这个地方被重建，很辉煌的一个地方。今天如果你回到 Ismail， 你会看到有他们的山。哦，这座山很出名的一座山。Alright， 你去你看得出来的，有一个那个地形是很漂亮，很明显是有座山在那里。然后同时你再注意看这些很漂亮的罗马帝国当时所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哦，很漂亮。Alright， 你想象当时是很辉煌的一个地方 ，grand scale。Alright，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庙是献给竟是敬拜希腊的神像。而同时士美拿也是一个，为什么他们会受到罗马帝国的爱戴呢？因为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赢得了一个 project， 他们好像今天 tender， right？ 今天有这些建筑物的 tender， alright， 他们拿到一个 project 是建一个很漂亮的庙，是来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尊荣，也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所以因此呢，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地方是很鼓励那里的人来敬拜罗马帝国。所以因此多美田 Domitian， 上次我们谈到多美田当时罗马帝国呢，当然也是很看重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既然士美拿这个地方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来敬拜罗马帝国，所以当时的教会就面对很大的压力，当时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很漂亮的庙，这是当时的火车道桥等等，你看这些，如果你会 engineering 的话，是很 advanced， 是很先进的一个技术在当时、right？ 所以这个是士美拿。所以因此士美拿的教会在面对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面对三种的患难。第一种的患难是什么？第一种患难是贫穷 poverty。贫穷到什么地步呢？贫穷到连他们基本的需要都达不到。今天我们还有基本的需要，你说今天有疫情，我们还有基本的需要，你还有东西吃，你还有工作做，你还有一个家。哦，但是士美拿的教会连这个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士美拿虽然是一个很富足的一个城市，在那个时候，然而基督徒那个时候是最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只要拒绝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们别想拿到工作。他们没有工作，当然就没有钱。所以因此呢，其他的外邦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还有犹太的群体呢，犹太人，哦，他们 却能够拿到 project， 拿到工作，有食物吃，有钱拿，基督徒就很贫穷。我们还不贫穷，我们还不贫穷。啊，虽然教会主日崇拜过后已经开始在吃面包，哦，我们还不贫穷。OK， 面包还要跑去 JB 买 ，OK， 但是我们还不贫穷。All right， 好，第二，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看啊，有一个人他这样说 ，G.K. Bill， 他这样说，就是因为这样敬拜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跟信仰呢，穿透了整个城市，还有整个乡村。因此，所有当时的人，如果你要富裕吗？你要在社会上爬，他的地位爬得越来越高的吗？好，唯一的途径，你就是去参加罗马帝国敬拜皇帝的仪式。哦，你可以拿到工作，你可以拿到钱。所以今天那些我们在新加坡不断的拿要去 stand project 的人，拿不到工作，你是大概可以明白当时基督教的信徒他们是多么的辛苦。好，第二个，他们面对怎么样的患难？面对犹太群体的毁谤，犹太群体的毁谤，怎么样？为什么是群体犹太群体呢？士美拿在当时有另外一个特色，除了建筑的特色、敬拜罗马帝国的特色以外，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地方有一大群的犹太民族。那如果我们根据保罗去宣教的一个策略，保罗只要到一个城市，他一定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一定。所以如果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拒绝耶稣基督，保罗就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保罗一路来的策略。所以来到士美拿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传福音的策略一定是先向犹太群体。所以因此有一些犹太人会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同时我们也看到犹太群体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教会，并且恨恶教会。所以因此这一群人，教会，基督教的教会的士美拿教会，就必须面对一大群犹太群体的反对。所以犹太人就开始来毁谤他们，说一些不真实的事情。那犹太人在当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越的地位，因为一路来犹太人他们在重建士美拿的事情上面，他们有献上他们的努力还有贡献，所以犹太人在当时他们有个特权。什么特权？就是说他们不需要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需要，因为他们贡献之前就贡献很大了，支持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对这个犹太群体有特别的优待。 OK， 你们如果要敬拜你也是 fine， 你不用来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过你们这些犹太人向你的皇，向你的神祷告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们的皇帝，这只是唯一的要求。所以犹太群体在当时是不需要来什么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地位，很特别的一个特权。然而这个特权犹太群体不愿意跟基督教的教会分享，所以因此基督教的教会在当时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因此他们才会贫穷。哦，犹太群体不只是这样做的来伤害基督教的教会，他们还毁谤基督徒。他们说什么呢？哦，这些基督教的人，这些基督教的教会，他们是在把婴孩给他推在水里面。哦，他在指洗礼。他说哦，这些人是吃血的，是人的肉的。哦，他在指圣餐，你吃我的饼，喝我的杯。所以他们是在污蔑当时的基督教。同时犹太群体也告诉这些罗马帝国的人，基督教跟我们不一样，因为这些基督教不忠心于罗马帝国， disloyal politically。 第三，他怎样毁谤基督教呢？他说哦，基督教是喜欢到处点火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启示录里面，在他们信息里面，他说在末日上帝就是要这样审判这个世界。哦，他们是喜欢到处点火的那一个群体，所以罗马帝国当然就不会放过基督徒。这是第二方面的患难，毁谤。所以可见 他们群体犹太群体这是基督教的群体士美拿的教会不但要面对贫穷接下来还要面对毁谤而接下来他们还会被丢在监牢里面你不敬拜神吗你不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吗 OK 把你丢在监狱里面而同时你们是喜欢要点火的人把你丢在监狱里面所以你看这个是接踵而来的患难而是不断的加剧的，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教会，在当时，而他们却能就在患难的日子继续的忠心服侍上帝，从来不会怀疑耶稣基督的，从来不会怀疑他们所领受的福音的，从来不会，还有上帝的话，从来都不会。患难的日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功课。平安的日子我们说我们可以忠于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哦，我喜欢上帝的话语患难来了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你会怀疑耶稣基督吗你过去的信心跑去哪里你会高举耶稣基督的话语吗如果病患来了你还会说我仍旧相信上帝的福音吗哦，这句话是我问我自己的一句话所以患难有目的你们要记住为什么患难有目的呢我们来读第十节一二三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一次武汉病情扩散的事情的时候身为信徒身为教会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很关注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好好的控制这疫情对不对哦，为什么疫情到处扩散哇500个人离开武汉你才来封城、哦、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注意政府的措施是否足够我们还会注意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医生足够的医院足够 的护士我们也很在意我们是否有能够买到口罩有没有洗手剂 sanitizer、哦、洗手剂没有 78% 的酒精你不要买、哦、我们很在意这些我们也很注意说我们是否要洗手不断的洗手我们是否也很在意我们是否要乘大电梯如果 就算我们乘大电梯谁按电梯哦，我会在电梯里面等你按哦，我一定会等你按那我们是否也会很在意说是否还要跟家人在一起聚餐我们也会在意哇，为什么对面的人咳嗽平时对面的人咳嗽你都不管今天人家咳嗽你盯住他哦，刚才我咳嗽我为什么咳嗽我每次 吹空调在空调下面我一定咳嗽我已经咳嗽很久了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OK， 所以空调关注我就好了好那教会如今是扩散病毒的地方、哦、我们很在意、right? 教会所以因此我们最好远离教会教会几时要开始停止聚会小组活动跟团契哦，我们很注意这些我们也同时也注意到底这个病情会给我带来怎么样的经济的损失哦，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些那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很重要但是我们还必须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经历这个疫情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这个疫情不问这个问题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疫情会发生因为这是启示录讲的不是我讲的明白吗我不认为耶稣基督的日子要到了还没有这么快 但是一圣启示录会告诉我们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很多的疫情，很多的病菌，很多的战争等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预兆。然而这样的事情会不断重复的发生，不断重复的发生，不断重复的发生，而且更频密的发生，而发生的次数不但多，同时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因此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身为教会是，我们是从这一次的疫情里面，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次的疫情发生，而我们能够学什么功课，是为了预备将来的疫情。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一次只是学习有没有好好的控制，有没有做过措施，有没有买口罩，有没有洗手，有没有洗手剂，有没有人拿温度计，有没有人洗手，有没有人咳嗽，如果我们只问这些问题，弟兄姐妹，将来疫情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 There are precious lessons for us to learn. 我相信有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一次上帝要我们经历这一切呢？经文告诉我们，因为神要我们什么？你们被试炼 To be tested. 哦，你真的是爱神的人吗？ Yet to be seen. 你真的是仰望信靠上帝的人，他会赐给你平安吗？ Yet to be seen. 你真的相信上帝会保守你，护理你的生命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Yet to be seen. 我们今天我们要被试炼， yet to be tested. 我们还没有来到很糟糕的地步，我们感谢上帝，我真的感谢上帝，为你们感谢上帝，为这间教会感谢上帝。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有人得到这个感染，我感谢上帝。然而这还不够，我们有很多宝贵的功课可以学习。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月亮在什么时候离开太阳是最远的？在什么时候月亮？月亮是在它最圆的时候离开太阳最圆的月亮。OK? Now, 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人在他最舒服的日子，经济最安稳，最健康的时候，也是离开上帝最远的时候。我很喜欢这本书，如果可以你去青草地嘛，一定有的，青草地。All things for good, 万事互相效力。这本是 Thomas Watson, 很好的清教徒，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很好的一个牧师。好几年前我读完了，如今疫情发生，我就拿回重新会回来再重新看过，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当中我学到很多的功课。这里谈到试炼 ,to be tested. 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经过试炼呢？他说试炼是必须的，透过试炼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透过试炼我们在这个段时间才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上帝，这是第一个原因。他说雅各跟谁摔跤？跟神摔跤，然后他后来他腿瘸了，然后圣经给我们看到，他说我跟神摔跤，他跟上帝摔跤之后，他说我才能够面对面与神面对面摔跤。所以他说你必须经历一些的患难，腿瘸了去经历上帝。保罗，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的眼睛被蒙瞎了，他看不见，然而就是因为他瞎了，他后来才能够真正的进入那恩典还有新生命的光。我们必须经历患难，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所以今天从 Thomas Watson 里面，他给我们好有七点，是我觉得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帮助我，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次的疫情而受试炼。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更加认识神 也更加认识自己。哦，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以为我们认识自己了，不，我们还不认识自己。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了，不，我们还不认识，还不够。首先我们来看，你们要被试炼，第一个目的，为什么呢？他要让教会，每次我们说教会的时候，也是指信徒 ，OK， 不是指建筑物。教会跟信徒更加的认识自己的内心。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会有疫情，会有患难？他要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的内心。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如果你看开水 ，Thomas Watson 说，如果你看今天一杯我们喝的开水很清洁 ，right， 喝下去 ，right， 我们每次都这样喝下去。但是他说，如果你拿这杯开水，很干净的开水，你去煮开它，煮熟它，它会 boil， 然后你会看到泡沫。他说那个泡沫是平时还没烧的时候你看不到的。患难也是如此。患难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些看起来很干净的人，很爱神的人，发现到原来我还里面还有许许多多还没有被发现的污点。泡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是很谦卑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很容易感恩的一个人，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人，然后疫情来了，我们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多么没有耐心的人。我大巴士，我看到有人咳嗽没有戴口罩，我就没有耐心了。我们就开始埋怨那个人，埋怨上帝。哦，原来我的信心是这么虚弱。所以为什么会有患难？这是第一种的试炼，让我们跟士美拿的教会一样，在患难里面更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这是第一个患难的原因。第二，它会让我们教会跟信徒思想，我是否是更加的爱这个世界。那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时常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旧约新约也是如此。很多人会一方面爱神，另外一方面却抓住这世界的一切而不放。以色列人百姓也是如此。所以何西亚书第十章第二节他这样说，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我再说，何西亚书第十章第二节，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他们为有罪。所以弟兄姐妹，这次的患难，这次的疫情，要让我们亲近上帝，思想一个问题是，我是否真的是一个专爱上帝的人？如果不是，盼望这次的患难，我们能够来纠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是第二个为什么有患难的原因。第三，它会使这个患难使我们，使教会，使信徒更加的效法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有一间大教会的牧师很喜欢用诗篇91篇，我们翻开诗篇91篇 Psalms 91， 诗篇91篇，我们一起的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91篇第六节跟第七节 Psalms 91 we'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6 and verse 7。 诗篇91篇找到没有？诗篇91篇第六节第七节。 OK， 你圣经你不要盖起来，等一下待会还会有一些经文的，除了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以外。 Alright， OK， 我们来读第六节，一二三，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第七节，虽有千人覆倒在你旁边，万人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好，我们来读第十一节，一二三，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好，这位 这位牧师很有名的牧师，很多人喜欢的牧师，很喜欢用诗篇91篇来保证我们这些人不会得到病毒。他说千人会倒，万人也会倒，可是这灾却临不到你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他会差派他的使者在一切的路上保护你。同时他也用马太福音第26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看到彼得用刀砍一个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的时候，耶稣说你把刀收下来。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他说哦，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没有用这个应许。他说上帝给我们应许，让我们在有苦难的时候求天使来保护我们，所以因此你们不要怕。你们，他告诉他的教会，他的门信徒，他的门徒，那他的那些信徒说，你不用怕，黑夜的瘟疫不会临到你。哇哦，听了这段信息，很多人鼓掌。我们难道就是这样相信这段经，这样听他这样的解释吗？这不是正式的解释，这是错误的解释。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不是在告诉我们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随时呼叫天使来保护我们。他不是在告诉你这个事情，他是在教你耶稣基督怎么样在艰难的日子，面对死亡的日子，仍旧顺服上帝。这是他的重点，马太福音26章。他是在教你怎么样顺服，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怎么样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不是在教你有应许抓住天使，求天使来保护你。No! 绝对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怎么看待武汉病毒扩散的教会？武汉有教会，他们也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恐慌，面对着这病毒的感染。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新加坡的一些教会受到病毒的感染？受到病毒感染都是大教会，难道他们没有抓住这个应许吗？不，诗篇不只是讲这个应许，诗篇还有很多的应许是跟患难有关系的，是叫你坚忍信靠上帝而学习上帝的话语，这是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问，我们在面对瘟疫带来恐慌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顺服上帝的指引？我们该如何的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继续为神活出他的慈爱给世人看，而使别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哦，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疫情？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刻，让教会跟信徒更像耶稣基督。这是第三个试炼来的目的。第四，为什么会有忧患跟试炼呢？因为他是要除去我们不洁的污秽。哦，我不晓得你有看过金条吗？金条 Go Bar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本钱看 OK。 我可能你们有看过，可能家里有一个放在枕头下面，我不知道 OK。 所以我很喜欢探访你们，就是这样。那你怎么知道金？你知道金条金子是怎么炼出来的吗？哦，它是用火，很强的火，不断的在烧它，而当中如果有不精纯的东西，一定会给它烧掉。同时，它一定会不断的烧，烧到一个地步，这块金条能够照出烧的这个人的影子，你明白这样烧吗？那个才算是纯金。我们的上帝 就是那个烧金子的人，我们就是那个金子。所以他要烧，不断的烧，烧到有一天这块金子就是我们的生命，教会的生命，显出这个耶稣基督的影子出来。如果这个金子没有办法反映出照出神的影子，这不是纯正的金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士美拿在面对教会的患难的时候，他们也因此更加的来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样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 ，Alright，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哦，你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教会的生命比金子更宝贵，所以上帝会不断的试验我们，试验我们，用火试验我们，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哦，感谢上帝，我们每个人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成圣的道路要不断成长。还有什么目的呢？为什么我们有患难呢？它会使教会快乐啊！患难还会快乐？你讲什么？真的 ，Thomas Watson 说，教会使患难的人快乐，因为他说患难的人应当是最快乐的人。他用约伯记，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说在患难的日子，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上帝。他说在患难的日子，我们才会亲近上帝。在患难的日子，我们才会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浪子，发现自己的贫穷，自己远离上帝好久，这时候才想到，原来我过去所轻看的上帝，轻看的天父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充满的爱。因此这个时候我要回到他面前，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浪子，患难的日子是应当叫我们更加快乐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亲近神的一件事情。你才会发现到，原来亲近神，读他的话语，向他祷告，祈求，哭泣，领受他的安慰，是多么甜美，多么真实的一件事情。而这一切能够满足你，不是你过去所拥抱的金钱、地位，还有一切的享乐。这个时候你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你应该回家亲近这位天父，在这患难的日子亲近这位天父，因为他会使你成为一个很快乐的一个人。你会从身上耶稣从上帝话语里面认识上帝，他的话语，他的纯真，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公义。每件事情有上帝的怜悯跟公义。为什么会有温情，会有瘟疫？上帝要让你看到他的怜悯，他要救一些人，他使一些人回转，他使一些人得医治，同时也会让你看到上帝的公义，他的圣洁的公义，他要使一些人受刑罚。这两点是永远跑不掉的瘟疫。好，这是另外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经历火难呢？我们要让教会也问自己，我的信心是真实的吗？我的信心。哦，在这个时候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单单纯纯，很单纯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他，并且以他为我生命的主吗？会被撒旦在这个时候在父的面前，在上帝面前，在指控我们。他说，哦，这些人他相信你是因为你给他很舒服的日子。撒旦在指控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病情，没有病毒，也没有那些贫穷的日子，没有下到煎熬的日子，所以他们信靠你，撒旦。撒旦也在指控约伯，撒旦说， 如果你把这些财富、物质、孩子给拿掉，这个人一定否认你。哦，撒旦的指控，我们如今，我们是真的因为这一切来信靠上帝吗？我在他在问这个问题。约伯失去一切所有，连他的孩子都失去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的妻子竟然讲一句话，他的妻子竟然告诉约伯：“这个上帝你还信他？你应该咒诅他而离开这位上帝。”哦，盼望你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约伯给我们看到，他始终没有因为失去产业、孩子而埋怨上帝，因为这个不是他起初相信神原来的目的，这个不是他信心的根基。哦，这个人是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十一章谈到约伯，雅各书也谈到约伯。雅各书谈到什么呢？雅各书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吗？这是上帝、神、耶稣基督在话语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给约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称赞。我不晓得这个疫情还会拖多久，我不晓得将来我们会发生什么事。然而我们要记住，你们要听过，你们已经听过约伯的忍耐。同时雅各书还说，也要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出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不要因为物质、身体健康、生活很舒服才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是撒旦要指控我们的事。 John Piper 他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 If God's love is measured by wealth, health and comfort of life in life, then God must have hated Apostle Paul.John Piper 讲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还有我们今生的舒服的日子来衡量上帝的爱的话，那么上帝必然很恨恶使徒保罗。如果我们认识使徒保罗这个人，他一生的服事都是很辛苦的，都是在患难里面的，然而他却从来不会怀疑过上帝，而上帝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 This is gospel， 这是福音，于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的福音。患难会使你失去金钱、经济，可能孩子，可能你自己所爱的人，然而上帝的爱从来不离开你。 This is gospel。 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患难？教会，这是为了教会将来的荣耀而预备的，将来的荣耀。启示录里面只有一种的信徒将来在天上能够得到跟神分享荣耀，还有坐在宝座上审判这世界，只有一种的信徒，就是那经历过患难而忠心至死的信徒跟教会。只有一种信徒经过患难忠心之时的信徒，才能够得享荣耀，坐在宝座上审判这世界。这是启示录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经历这一次的苦难患难，我们要想到将来我们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的神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他要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 认识他是公义的，认识他是无所不能的，认识他是无所不在的，认识他是充满智慧的，认识他是圣洁的，认识他是慈爱的，认识他是那个永远都与我们同行的。而同时也让我们认识自己，并且我们要忠于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七个目的在提醒我们为什么要以喜乐的灵来看待这疫情。所以亲近上帝的人虽然是受患难的人，也是应当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世界上的人在同样面对疫情，面对苦难，然而他们却没有上帝。我们应当是最快乐的人。这里还讲一句话，你们不但要受试炼，还要受患难十日。受患难十日，十日是什么意思？哦，十日是这，只不过是在告诉你，这段时间，这个疫情，这个患难是有限度的。It's control, it's limited. OK? 是受到上帝的管制，而同时也是上帝在掌控的意思。患难不会在第九天结束，患难也不会拖到第十一天。然而在第十一天，他说在第十一天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良善，还有上帝的安慰，还有上帝的美善。这一切第十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Fear not， 不要感到害怕。为什么必须是十天呢？因为这是上帝给教会跟信徒跟世界的人的一个时间，必然会给教会跟信徒带来益处，一定有益处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天看报纸，我们会害怕，当然我们会害怕。害怕什么呢？哇，韩国病毒扩散很快，真的很快，日本也是，还有很多地方不断的扩散，我们会害怕。然而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受患难时日，有上帝的时间。而我们不要忘记，前几天我还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谈这个事情。我们说，后来我们谈了一个课题，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SARS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消，什么这个病情怎么样停止的，怎么消失的？不是医生多么了不起，不是政府多么的聪明，这个 SARS 的病情是突然间停止的。旧约里面的瘟疫也是如此。所以第十一日，在上帝的时间情况底下，这个瘟疫会停止而消失，在这世上突然间消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患难的日子坚忍。有多久我们寻求，继续寻求，信靠这位上帝，他在掌控这一切。好，患难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士美拿在士美拿的教会在士美拿是很贫穷的，可是为什么神说你却是富足的呢？哦，原来他有两个原因。Joel Bickey 在他的启示录的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富足，患难的教会富足，忠心于神跟他的话语的教会信徒是富足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他是永恒的，他是永永远远的，他也是一个他会不断的胜利，他也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他也是一个会，他如果今天跟你拿走一些，他以后还会补偿的上帝。而我们是富足的，他说，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一切 Sovereign God。而我们的上帝是充满能力的，并且他做的每件事情一定有他的一个属灵的目的跟目标。Purposeful 一定。他还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generous 慷慨的一个上帝，他给你什么应许，他必然会成就。
generous in promises. 他讲，他说这位上帝也是一个充满荣耀还有丰富的位上帝，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是富足的？所以世界上的人在面临同样的疫情跟患难，他们却没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是富足的呢？他说，因为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他的恩典、他的耐心，还有更多的容忍。Oh, we are rich in grace. We are rich in patience. We are great. We are rich in endurance. 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经历这一切，他说我们还会什么呢？ We are rich in the furnace of affliction. 在苦难里面，是的，我们会坚忍，而我们会学到很多很丰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功课。We are rich, 我们是富足的。他说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在信心上面，还有上帝的信实上面，我们会领受更多更多。Oh, rich in your faith, rich in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and faithfulness of disciples and believers. Faithfulness, rich. 上帝会给我们他的信心，他的更多的信心还有信实。We'll be rich in comfort,Rich in hope and expectation. 上帝的安慰会不断临到，上帝的盼望不断的临到，上帝给我们的那种期待 anticipation, expectation 也会不断的临到。Rich. 哦，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很喜欢给这一章的一个结论。哦，我们富足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掌控这一切，或者是我们有金钱，或者有地位，或者是我们的医疗比别人好。 No, 不是的。我们富足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上帝，还有我们会经历这一切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回转过来，有一天这患难过去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更老练、更成熟、更爱上帝、更爱教会、更爱上帝话语的那个人。 Rich。哦，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问你，如果我们只是很在意我们是否有口罩，疫情有没有好好控制，措施是否足够，是否有洗手，是否要不要搭电梯，跟别人来往等等，如果我们只是注意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是很被动的教会，很被动的信徒，我不相信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虽然这一切很重要，我们应该主动的回应。主动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回应呢？最近我注意武汉教会他们如何回应，我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在武汉，他们当中最危险的疫区是病毒不断扩散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那个地方更可怕？你告诉我，这个时候疫情不断扩散，在武汉有一些地方是病毒不断扩散，医生护士短缺的地方，有人有生病了可是却看不到医生，有人要去找医院可是设备不够，还有什么地方比这个更可怕？你告诉我。然后武汉这个地方还怎么样呢？病人得不到及时的帮助，他们会生气，他们会发泄，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报道说，这些人把口罩拿下来，吐口水。他说：“我如果我得不到医治，我死了，我也要你一起跟我死。”这个是武汉的情况。你害怕吗？哦，我会害怕。然而武汉的教会他们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武汉的教会他们仍旧会问教会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有谁愿意今天去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分发单张跟口罩？有谁愿意去？当然不是每个人愿意去，还是有人每天都举手会去的，戴着口罩，拿着福音单张跟口罩去街边分，去这最危险的疫情分。他们看到警察就分给他们，有些警察甚至还回来，不断的回来拿口罩拿福音单张。他们去到这些医院，去到疫情最猛的地方分福音单张，还有分这个口罩。
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分享，他说我们看见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他们看见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非常的时刻，他们发现到教会过去以前有曾经有软弱的信徒，轻看上帝话语的信徒，轻看神的信徒，如今开始回到教会，他们开始苏醒了。他们看到他们看到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也发现到，虽然很多人目前是戴着口罩，不幸的人戴着口罩，有些虽然没有口罩，但是他们把这个福音单张跟口罩传给他们的时候，没有办法讲福音。他说不要紧，他说这个时候没有人要讲话的， OK， 就这样分，把口罩福音单张这样分出去。他说有一天上帝亲自会收割，疫情一过，他相信上帝所拣选的人会回到教会来，这是第二个结果。第三个结果，他们发现过去的警察政府人员打压教会，但是如今连警察都看见教会信徒冒着危险去分发单张跟福音口罩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态度也改变了，这是第三个结果。感谢上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主动的回应，这是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应该做的一个回应，启示录的一个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我再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为灵舍做什么？我再问这个问题，除了保护我们这里打扫干净以外，有口罩有洗手机以外，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一定会为教会尽量去找一些更多的洗手机，明天我会去马来西亚，我再去买一些洗手机回来。那我会买一些口罩，洗手剂，口罩我还在找， alright? 我会为教会你们储藏一些，同时我也会储藏多一些是洗手剂还有口罩，准备分发给我们的灵舍。我们也要开始分发单张，有口罩的时候分发单张。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有口罩有洗手剂跟单张一起分给他们。在哪里我还没有决定，我们必须讨论，必须祷告。可能我们找那些贫穷的家庭，他们应该买不到的，不要讲说断货，就算有货，他们贫穷的家庭应该是买不到的。我们应该服侍这样的一个灵舍，求主供应。口罩很难买，但是洗手剂明天我会拿多200瓶回来，有一半我会留给教会的，因为不晓得这个患难，这个疫情会拖多久，我会留给你们的。但是剩下的一半我会是准备要分出去的，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OK? 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事，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有一天我们就算是必须戴着口罩去分发单张跟口罩跟洗手机， Do it! 如果你真的很看重这个邻里的事工的话。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一，我会去买预备口罩还有洗手剂，第二，我们要分发单张，第三，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网站，教会的网站，我会录3分钟的信息，一个礼拜可能有一段的信息是3分钟，或者2段信息3分钟，是针对于现在这个时候疫情扩散的时候，讲一些东西，一些信息来安慰教会跟信徒。当中的材料从这边来的，一定是从这边来，很美的一本书。所以求主供应，求主赐下智慧，求主打开这样一扇门，使更多的人从我们网站听到这样的一个福音跟信息。不然我们每天我们只听的信息是，哇，疫情扩散，哦，多死多少人，我们只注意这些。不，你要转移目标，转移焦点，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求主安慰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最后我们结束了，我们来读第10节跟第11节。来，1、2、3。
好，至死忠心。如果你要得到唱上帝的称赞赞许的话，你要至死忠心，忠于耶稣基督，忠于上帝的教导，而不会胆怯。同时他说，得胜的你必不受第二次的死。我们来看重复今天的信息。第二，我们谈到患难，我们也谈到患难的目的，一定有目的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公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充满智慧的上帝，掌管一切万物的上帝，有目的的，而这一次目的是好的。第三，患难带来富足的生命，让我们更亲近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富足的，我们今生要经历的，在这疫情所经历的，会许许多多的富足的教导来给予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感恩？记得我开始的时候问你们，你们有为这个事情感恩吗？只有两个人举手，其他的人可能你比较害羞不敢举手。那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感恩，为什么呢？第一，他教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第二，他教我们更认识自己。第三，他教我们如何更好的预备将来的瘟疫。第四，他教我们许多属灵的功课，过一个富足的生命。如果你今天你面对这个疫情，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挑战，你向神祷告，学到什么功课，你最好写做一个笔记，做这个日记，写这个日记下来。有一天这个过去的时候，你可以跟很多人分享的。我相信这个会是很丰富的一个日记。还有，我们不要忘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不知道有第二次死的事情。今天的人只怕现在我要死了。可是外面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将来还有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要至死忠心。无论疫情多么严重，我们戴着口罩，洗着手，把这个福音单张还有这个口罩洗手剂给分出去，越多人越好，包括你的同事，包括你不信的家人。如今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第二次的死在等待他们。如果我们在这个温情疫情扩散的时候不做这些事情，第二次的死在等待他们。丢在火湖里面的死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与神完完全全隔绝的死。哦，那个是很可怜也很可怕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成为被上帝所称赞赞许的教会吗？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忠心至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主你的话语不断地陶造我们，苏醒我们。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害怕，那主就让我们从这时候开始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身体健康，然而坚定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智慧，晓得如何在这个非常时刻更应当努力的来服侍，忠心于你，更加的认识你，也认识自己，并且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主啊，求你为我们开路，该怎么行，该怎么做，求你供应智慧，求你供应一切的资源，求主你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就单单在这患难的日子努力的来见证主你的可信。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